唱一遍，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你的神和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向你献上我们的尊崇，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是吧，你的名就要被高举起来。圣经说，当你的名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外人来归向你，是吧，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让我们的全人都归向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当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是吧，求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你悦纳你儿女的敬拜，是吧，除掉我们工作的重担，除掉我们心里的重担，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享受着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救恩，享受着从你来的平安与喜乐。赞美你，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愿我们每个敬拜你人得一切的从你来的祝福，也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都是我们弟兄姊妹最熟悉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看到了，我来读这个单数节，你们来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两段经文读一遍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起来。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更新我心意。那更新我心意，保罗在罗马书他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讲到了救恩讲到了神的恩典，也讲到了以色列人的生活。那么到第十二章，他话锋一转，他说，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的词句，他说，所以弟兄们，因为神的救恩，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过去我们是与神为仇敌的，弟兄姊妹记住我们过去的身份，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为仇敌的。谁同意这个观念举手？有很多人不同意哈，我不同意，我没与神为仇敌，我虽然不信神，我也不敢得罪神。有人说三尺之上有神明，我怎么可以得罪他呢？那么我们宁可不得罪，可是我们这个与神为仇敌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这是从创世纪开始，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从此以后人在罪恶的捆绑之下，人开始与神为仇敌。与神为仇敌的意思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他的话我们也没有把他当作是神的话来遵从他，所以我们就与神为仇敌的。我们与神为仇敌的，我们是与世界和好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脱离不了世界的风俗。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是在世界的风俗下生活的，我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都在其中的本位可怒之子。那保罗说，我们本位可怒之子，这就是与神为仇敌，这是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与神为仇敌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与撒旦魔鬼相合的地位。但是感谢主，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恩典，因着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这些与神为仇敌的人，通过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宝血与神和好，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地位改变了。 Amen。 我们地位什么地位？我们就变成了神儿女的地位，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不再为仇敌的，不再为仇敌的。所以保罗说，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当我们明白了救恩以后， 我们明白因着信本于信，我们成为上帝人，因着他的义我们成为义人之后，那我们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要过一种新的生活。那么基督徒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信仰中之后，我们重要的是把这个信仰能进入到我们生活之中，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有很多人很了解信仰的，我们圣经没少读，可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遇到一点小事，你的出发点出来的怒气就说明你里边没有神的生命了。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么一个基督徒他在外边不在于他怎么说，而在于他怎么行，在于他怎么活，在他对世界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是不是圣经的观念。保罗说要查验查验什么是神的观念，什么是神的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神的观念，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包括姐妹们弟兄们也包括姐妹们啊，不能说这是你们弟兄们的事儿，跟我们姐妹没关系。所以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如此侍奉，这个侍奉英文叫 worship， 是敬拜的意思。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敬拜是基督徒的生活的一种常态。基督徒的生活不仅是唱歌叫敬拜，我们昨天有我们这个敬拜赞美团的训练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来训练的，你们就比较懂得这个敬拜是什么一种含义。敬拜不仅是一种唱诗歌，敬拜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常态。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属于敬拜，我们回到家里还是一种敬拜的生活。那我们夫妻关系也是一种敬拜的生活，我们对儿女的教导也是一种敬拜的生活。所以敬拜是基督徒一种常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当我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三种人生有三种人生。他用船来比较，说有一种人生像这个船呢，有三种船象征着三种人的人生。那么一种船呢是有强大的动力的快船这种机动船它里边有动力能够抵住风雨，能够逆风而行，这就表示人心中有信仰，有目标，有意向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所以这个船就有动力。不管这世界多少的风浪，多少的世界的变化，可是我们的目标不改变，而且我们可以顶着风浪前进，这是一种有理想的人生。那么第二种船呢，像帆船这个帆船就见风使舵顺风而行，逆风而止。所以这个帆船的人生也是一种人生，很多人会见风使舵的很见风使舵的，他发现这个世界的环境对他不利，他以自己为中心，什么对自己有利他怎么做，他可以不顾及理想不顾及道德，不顾及伦理，那么他可以为自己来争取任何的好处，这是属于帆船。那么这种船是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随风漂流的这个随风漂流的。第三种船又没有帆，也没有舵，也没有这个动力，那么这种叫破船这种叫破船。这种破船呢，就是它迎合世界上的潮流，世界怎么流行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有点像诗篇第一篇讲的那种人生，叫做什么人生，叫糠皮的人生。诗篇第一篇说有一种人像树，那么它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么像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它是有根有基的，那它的根基扎在溪水边，扎在溪水边，当风吹来的时候树不会倒的，因为它而且树叶常绿，因为它在溪水边，它有生命之水来喂养它。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像糠皮，这个糠皮是什么呢？糠皮是没有根的，我们东北人做枕头里边就放糠皮嘛，对不对？震得挺舒服的那个糠皮风往哪里吹它就往哪里飞你风往南吹它就往南飞，风往北吹就往北飞。所以这种人是圣经说这种人是什么？这种没有生命的 没有神的生命的人就像康帝一样，他随着世界的潮流去行，随着潮流而动，所以他没有根没有基，风吹到哪里就去到哪里。那么这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破船一样，这个破船呢没有帆没有舵没有动力，随风漂流，不仅自己没有方向，还把别的船给碰坏了啊！这种船就是有一种人就是这样，谁沾到他谁就倒霉啊！就是这种船，没有爱心，没有生命，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没有理想。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有一种更新的心意，改变的生命，改变的生命。这里边有几个前提。前提，所以保罗在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第一点，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要想更新你的心意，首先要献上身体。保罗讲的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们想我们是改造思想，我们小的时候你要想改变一个人嘛，你要改造他的思想，对不对？那我爸爸那个时候他们是老革命了，那个就把他们放到武器干校里改造思想啊，那在武器干校里改造思想，一改造两三年不许回家的。那我爸爸过去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做的，下了班就在家里边就当老爷的，你知道吧？都是我妈妈做饭的，那喂猪的，那我们去打猪草的。那我爸爸后来到武器干校，我们干的活他都干了，你知道吗？他做饭呢，打猪草啊，喂猪啊，脱皮啊，然后还写这个，还给我们写很革命的诗句，改变思想。我记得有次他给我妈写一首情书，算写给我妈的信吧。我妈妈说，我妈一边洗衣服一边说：“老四，给我读一读。”我就说：“这是我爸写给你的，我怎么敢读啊？”我那时候已经懂了点什么叫男女之间的事情了。那我妈说：“读吧，没事，你爸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你读吧。”他手是湿的嘛，我就打开一读，哇，这读的好革命啊！我爸说：“离家远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你想这叫什么情书啊？脸晒黑了，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哎呦，我一看这个千古绝句，我说这叫什么？我妈说这不是写给你看的，也不是写给看，这是写看守看的，看守要检查的，能够寄出去，表达他没事儿就好了。我明白，你看他们那点的爱情啊，我们不明白，他们明白啊，他们明白。改造思想，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人要改变，首先改造思想。可是圣经说的完全不同哦。保罗说，你要首先把身体献上，我们看第一点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为什么要献身体？今天我们从几点看到啊，为什么要献身体？保罗所说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种更新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人信了耶稣就全面的更新，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个更新的心意，心意的希腊文叫 words， 心意是指我们的这个 heart， 这个心。所以圣经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啊，心发出。首先，这个心要改变，更新就是 review 啊，革新、复兴、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更新。那么以弗所书在4:20也说，将心意改换一心，而且穿上新人。那么在哥罗西书3:5-10说，穿上新人，而且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哥林多后书4告诉我们说，我们内心要心思一天，虽然肉体一天都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在整个新约圣经中，保罗对更新的论述非常的清楚，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首先有更新的生命，心意改变啊，心意改变。过去是随从世界的风俗啊，今天是随从耶稣基督的心意，随从圣灵的引导，随从圣经的教导，这个非常重要。但是保罗强调一个更新的前提是献上你的身体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那么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属神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信了主了，可是我们的身肉体还属世界的。你想一想，很多基督徒是不是如此？我们相信圣经是好的，我们相信神是好的，我们相信信主也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很难过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我们有多少时间祷告呢？我们有多少时间渴慕神的事情呢？啊， 当我们有的时候，当神的事情跟我们的世界的事情一发生冲突，我们就跟着世界走了，对不对？你看到今天的教会，你今天我到欧洲去，我刚从欧洲回来，你欧洲，你看到欧洲到法国，你看哪里人最多？不是教会人最多，对不对？哪里人最多？法国有一个商场挺著名，叫拉法叶，外号叫老佛爷，中国人起叫老佛爷，那里人最多。你看那中国人都在那里边，50%都到老佛爷去。还有叫什么巴黎的春天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这个卖名牌的东西？这地方人很多。你到巴黎圣母院去啊，人没有那么多。我到巴黎礼拜天，我到巴黎圣母院做了一次礼拜，它有五堂。那我们去的时候也就300-400人，差不多也就这样子。可能到拉法叶去人很多。那么拉法叶的人都是不信主的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巴黎圣母院都是信主的吗？也不一定啊。很多参观的，你知道吗？我们在那做礼拜的时候，很多人照相，其实他是给我们的照相参观的。很多的基督徒礼拜天不做礼拜。今天美国有53%的基督徒做礼拜，53%的人做礼拜。美国据说有80%多的基督徒，将近90%的基督徒，可是大概有将近差不多1/3的人是不做礼拜的，一生中做几次礼拜而已。不仅是指礼拜，就是常态的生活，他们真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吗？真的把身体献上吗？把身体献上吗？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非常重要。今天我要解释活祭这个意思。什么叫活祭？活祭是什么？祭很清楚，是祭物啊。在旧约圣经中，来到上帝的殿中，你犯了罪，要一种祭物带你赎罪，带你赎罪。那么活祭肯定是活的，那不是死的啊。这个很简单，我最早听到这个词儿是我在中国的家庭教会24年前，我听到第一次他们祷告，基督徒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那时候就懂得神喜悦活祭，但是活祭是什么我基本不了解，我以为是吃的我那时候就以为吃的嘛，祭物嘛，献上嘛，对不对？吃的嘛，活祭嘛。那后来我们读利未记，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活祭。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把这经文打出来了。看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一章，利未记的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3节讲到了献祭的过程。他这讲的是燔祭啊，燔祭。一个人犯了罪了，在旧约的时候，一个人犯了罪来到上帝面前，怎么能够赎罪呢？按照以色列的观念是这样赎罪的：你犯的罪很大，那你就牵头牛来，这个牛替你赎罪，啊，替你赎罪。如果你犯的罪小一点，你可以带一个斑鸠啊来到殿中啊，然后按照他写的非常清楚，利未记你怎么献牛，怎么献斑鸠，他写的非常清楚，这个步骤很清楚。那祭司该怎么做？那祭司就是代替你来到上帝面前来赎罪的人。那么你就牵这头牛，这头牛其实就是你，就代替你了。你犯了罪了，你该死。可是你不需要你死，你只要让那牛替你死，或者你牵头羊，羊替你死，可以了。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代罪的羔羊呢？代替我们的罪死了呢？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就是一种献祭，啊，一种献祭。这个观念是在旧约圣经中利未记开始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他的供物，那个犯罪人的供物，若是以牛为燔祭。如果用牛来代替他的话，就在会幕的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悦纳。那么他呢，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那么燔祭牲呢便蒙了悦纳，为他赎罪。那么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个人要扒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呢，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呢，要把这个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牲的腹脏与腿要用水清洗。那么祭司就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段读完了。我们大家，我跟你讲，我们读圣经，华人基督徒读圣经最不喜欢读的就是利未记。那读利未记是一读就睡觉的啊，很多人说利未记读不下去，因为这是一种献祭的，这里边很多的预表，你又不懂预表，你当然读得很困难啊。所以如果有人睡不着觉， 啊，有神经官能症，失眠，那独立危机最好。就把圣经放在你的床边，你读读这个献祭，你没有读到，你可能读完燔祭了，你还没有读到素祭呢，你就已经睡着了。我告诉你，这很容易睡着。我们在神院上课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最有意思的，那读立位记在神院上课，老师一讲起那最有意思，因为你不懂，所以讲起就特别有意思。如果你能看得懂老师讲的，你也就懂了，你就没什么意思。立位记表示说，人献祭在上帝的面前啊。上帝面前，当把这牛牵上的时候，你看这就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没有残疾的；第三节，没有残疾的；第二个，奉上血，把血放了，把那个牛血放了，这叫死祭，这是祭物，这是死的，血放了，没有血了吗？第三个步骤，扒去皮；第四个步骤，切成筷子；第五个步骤，摆在弹的火的柴上；第六个步骤，用水洗；第七个步骤，焚烧。献耶和华成为馨香的火祭。你会看到这七个步骤很特别，每个基督徒信了主了，都要经过这七个步骤的。你想会不会经过七个步骤啊？上帝都会通过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一下子啊。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你成为属灵的身份，你有了，可是你的生命需要一点点的成长，你需要这个步骤的。没有残疾，表示上帝拣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上帝面前都是他所爱的，不管你瘸腿的、瞎眼的、现在的愁苦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属于他的儿女，是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在旧约圣经中，那个对这个残疾非常的看重的。如果你不要说这个动物没有残疾，连祭司都不能有残疾啊。那时候祭司，我告诉你，你残疾人是不能做祭司的，近视眼都不能做祭司。今天大概大多数牧师都不合格，都是近视眼。我是从小就不近视，所以我眼睛有点花，我现在看东西有点花。我从小就2.0，我这眼睛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可以做祭司。身上有疤也不行，我身上有疤也不适合。那时候严格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没有残疾的，我们的心智上是好的。奉上血就是把血放掉，人没有在信主之前都是在血性中的。我们人有很多的性格、脾气啊，这个血性，这个叫血性。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也有血性哦，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脾气的，对不对？人们不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就会发脾气的，这都是血性。可是神会通过在你服侍的过程中来磨练你，把你血性磨干。所以你看到这个祭物献到祭坛上，要把血放掉。他不能够放掉这个血的话，他就不能够得神的悦纳。这是他当然还有一层意思。你想那个牛如果不把它放掉血，它没死透，你把它放在祭坛上火一烧，它会怎么样啊？会跑的。牛一跑谁能拉得住啊？你能给我抱得住？它一烧，它一跑，你没它有力量，对不对？首先要死掉。一个基督徒成为上帝人，首先要是向世界死了。如果不向世界死，你就不能向基督活；如果不向世界死，就不能向主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中生活的人，世界与我们是千丝万缕的联系，血肉的联系。我们的朋友们都在世界上，我们的亲人很多都在世界上。那他们的观念该怎么办？今天在美国还好一点，如果你在中国做个基督徒，我觉得痛苦更多。今天大家都在贪污，你要不要贪污？今天大家都在腐败，你要不要腐败？今天大家都在行贿受贿，你要不要受贿？但你不受贿了，你要不要行贿？你要不要行贿？当你遇到了一些问题，你该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在世界中需要把身体献给主的。如果不把身体献给主，我们都很难办的。要把血性放掉，扒去皮，扒去皮，扒皮也不容易，对不对？扒皮很痛苦，那个牛要把那皮扒掉。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人都有一层老皮啊。当你信了主了，慢慢神会通过环境把你的皮扒掉。你说我这个性我就这样。上帝会通过环境来扒你的。越伟大的仆人，越了不起的仆人，神扒的可能越重、越疼、越深。你记住吧，这一定的，一定的。我记得那一年我去这个台湾布道，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特别有名，讲道也讲得好，很厉害。但是这个神也是通过弟兄姊妹来扒他的皮呀、扒他的皮，他也被扒得够呛。有一次他要去中国大陆宣教。早晨起来，我住在那儿，也有这个姐妹也扒过我的皮啊。我住那儿半夜3点钟，这姐妹给我打电话， 啊，问张伯立，你读过《立碑记》没有？半夜三点钟，这个打电话读《立碑记》，你这不有毛病吗？你知道吗？人家休息就是休息，那我还很客气，我也不懂这人什么人，我就说，我说我读过，我说你什么意思？我他说我想跟你讨论讨论《立碑记》。你想半夜三点钟讨论完《立碑记》，我们得几点啊？我说能不能明天再讨论？哇，不高兴了，啪，电话摔了。我第二天我就跟牧师说了，牧师就说以后，伯利那个房间的电话告诉那个接线员，那是接线员呢，转，千万不要给转，这个人他有毛病，我说什么毛病？他说这人就是磨我的人，他说我跟你讲，这人毛病大了，有一他是德国留学回来的，还是个法学硕士，啊，老公是法学博士，李登辉的助手，李登辉的法律顾问，这个人很有能力的，你知道吗？有一天张牧师要到中国大陆宣教，半夜。他三点钟就打电话给牧师，他是因为他失眠睡不着觉嘛，啊，他就打电话牧师，他说牧师啊，这个你怎么样啊？你平安吗？牧师说姐妹你有事吗？他说我没事，我就问你平安。因为他刚打完包，第二天早上就要飞，刚想睡这么一会儿，他就顶多能睡三个小时，这刚睡一个小时，电话一打进来，他平安就没有了嘛。他说你以后不要半夜三点钟打电话，我原来挺平安。你这下我就不平安了，那这句话就把他伤了，就把他得罪了，惨了。从此牧师讲道，他就坐第一排，那脸臭臭的，非常臭，就跟那个苦瓜一样的臭。他不仅臭，脸臭，他还给你一个表现，他怎么表现知道吗？牧师讲一句，他说一句。牧师说你们要爱主，他说你最不爱主。牧师说你们要做心脏人，他说你就是老我，他就你说一句他就给你来一句，这个牧师就没法讲道了，你怎么讲道？你前面坐第一排来这么个人，那这个牧师他就弄个耳塞住，发现也听不清自己讲什么，这个没用，还得拿下来，就每天啊他讲一句，这个当同工们来找他说你不能这样搅乱这个教会秩序，你能坐后边去，可不可以坐后边？他说你走狗，你们都是牧师的走狗，骂一通。你看有这种人吗？有啊。教会信主吗？信主啊。是新造人吗？按圣经观点，若是在基督里是新造，但他是不是在基督里？他还在世界里边吗？你从他的表现就不是在基督里边吗？你知道吗？他专挑牧师的刺儿，半夜打电话跟你查考立位记，有这种人吗？你知道吗？就有吗？这个世界上。结果有一天这个牧师后来也就习惯了，他俩讲，他讲来劲儿，他讲一句他就大声嘛，他讲话，所以他讲到声越来越大，就盖过他，两人就讲双簧，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每次讲道都这样讲。有一天这个姐妹没有来，这牧师不会讲道了，站在这儿讲什么呢？一看怎么没来呢，不知道讲什么了，习惯了已经。后来他就打电话给那姐妹说，姐妹你是不是病了，今天没看到你了。姐妹说我今天让你舒服舒服。所以这个很幸很急的牧师就被这样的磨，现在磨的感谢主，这个教会现在已经上万人了，据说他们的祷告会就有5000多人参加，这个在台北的新店行道会，我那天我跟谭健师母艾伦我们去布道，我们在那个教会住了很长时间，这个是非常有火的一个教会，非常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当然这个牧师就跟我讲，我们都被扒皮呀，我们的被扒皮，被切成筷子，摆在坛的火上，用水洗啊，用水洗，焚烧。你看这些步骤都很有意思的，都能够预表着新约的我们一个基督徒得胜的步骤，得胜的步骤。被焚烧，一个基督徒最高的境界是为主焚烧，为主殉道，为主去死。所以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当保罗在没有信主耶稣之前，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犹太教徒，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杀基督徒的时候，他很心狠手辣的，他一点都不客气的，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去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里。但是下在监里不像现在劳教了，那时候下到监里就九死一生，进了监狱别想出来的。可是保罗一信了主，又为主大发热心，为主大发热心，所以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他知道为主焚烧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我已经被浇奠，那个浇奠就是焚烧，浇奠的意思就是当你在火在烧的时候，你把那个酒扑一口扑到那个酒上，那个火上面那酒就刷燃烧了。他说我的生命就像这口酒扑到那个祭坛的火上，扑就烧光了。 就这意思，被浇奠，我已经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你看三点，当跑的路，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这个多不容易啊。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要基督徒要走当跑的路，我们要守住所信的道，守住所信的道，所以我们要为主做美的见证，为主焚烧。你看到那个祭物烧在祭坛上，烧完了，到达耶和华面前是馨香的火祭。所以你看到，我当我读到这段，我明白了，这个祭物不是吃的，不是吃的，是闻的。你看到没有？是闻的，所以。上帝没有吃那个牛肉啊，那个牛是把它烧光了的，烧完了它剩什么？剩的就是香气。所以基督身上如果他被焚烧过，他会散发出基督的馨香啊。人们刚跟你交谈，人们跟你说话，人们跟你聊天，人们跟你共事，人们就能闻到基督的香气。那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焚烧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感谢主，在旧约中，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呢？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献上死祭了，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像献上的祭，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再不需要献祭了，不需要献祭了。我们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好了，就像刚才我们唱首歌，主啊，我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明天啊，也献上我们的今天，其实啊，愿你悦纳，成为活祭，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已经为我们献上，成为活祭，成为这个为我们死了，我们相信他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献祭。但是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遵从他啊，来敬拜他，来尊崇他，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来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活出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啊，这个舍己，活出耶稣基督的得胜，这是我们基督该活出的生命，这很重要啊。这第一点，我们要献上活祭。第二点，我们看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啊，脱离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意得更新。那么脱离世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他一定会变化的，因为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观。我们从世界的世界观进入到圣经的世界观中，同时发现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的改变，而不是一种逐渐的改变，也不是一种补充的改变。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觉得哎，我们很好，那么圣经的观念很好，我们保留一些我们过去好的，然后我们把圣经的好的再加在一起，我们就变得更好。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我们过去没有好的，没有义的，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给我们的营养没有好的。请问我们中国的文化观念是什么？大家能说吗？我们文化观念，我给他有一个基本的总结。第一个，孔子的，我们管叫人本主义，儒家的人本主义，儒家的人本主义讲秩序，好的东西不多，好的东西不多，只讲秩序，讲人能够成为圣人，啊，人他把人分成君子小人，啊，分得很清楚，也分出等级来，这观念跟圣经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对儒家的观念，我们懂多少？弟兄姊妹懂多少？我们读过四书五经吗？我们了解四书五经的真意吗？我们不了解，我们基本没有读过。台湾的弟兄姊妹可能读过，大陆弟兄姊妹基本没有读过，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孔子这个儒家已经被毛泽东扫进历史垃圾堆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管孔子很不尊敬的，称他为孔老二，知道吗？管他叫孔老二，你这是多不尊敬！你像叫我王老四没关系，你叫人孔子、孔老二，也是孔圣人，这个有点不太尊敬。所以我们对儒家基本不说一无所知吧，几乎不知道，啊。对道家，我们能知道多少？道家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的一个思想来源，啊，这以老庄为主的一种道家的思想，我们也了解不多少。我们读多少老庄呢？我们懂得老庄的道吗？啊，我在北京大学，我在修那个《道法儒墨》老庄的思想，那时候我的老师是绝对的老庄权威陈谷应， 台湾大学的教授，我修完课我跟他讨论道法儒墨，我问他什么是道，他都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道啊。我们读圣经我们才知道道，道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没有神怎么能知道道呢？世界人间的道理都是有限的。第三点，我们中国的说佛教，我们很多人说我信佛教，你问问他，你说你信哪一个佛教，你读哪一卷佛经，佛教的意义是什么，佛教所追求的理想是什么，不知道，那不糊涂吗？所以我们信佛教，所以这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来源，儒释道，我们几乎不知道，知道吗？真的不知道，我们大学都没有开这种课，除了你学这个专业的，你不学这个专业你根本就不懂。那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受的影响最深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知之不多，我们对列宁主义懂一点，列宁主义其中有一块叫暴力革命，这是我们比较懂的啊，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所以毛泽东的观念就是一种斗争的观念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十亿人民不斗行吗？七八年再斗一次，现在中国斗的在济南斗的最厉害，你们看到济南的法庭上看了没有？现在薄熙来成了大新闻，天天斗啊，过去是诸侯啊，胜者诸侯，现在是贼，败者为寇，对不对？那薄熙来不服气嘛，说我贪污这五百万，我法国那一栋房子谁没有啊？你们哪个政治局常委敢说没有？县官都有，不要说政治局常委。所以薄熙来也理直气壮，他就是意思我贪的不是那么多。你看这个什么叫道德标准啊？道德标准你贪就是贪了，不管你贪多少你都是贪嘛，对不对？那罪犯的道德标准说我抢了你但我没杀你，我就很有道德了，那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你知道吗？在上帝面前，所以上帝说人人都是罪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保罗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荣耀，谁敢说自己没有犯罪？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我们所学的文化，我们所吸收的营养，这都是世界给我们的营养，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到邓小平，就是实用主义，这个对今天的年轻人影响特别大。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好猫，那就意思说没有什么真理可言，没有什么道德可言，没什么伦理可言，只要赚了钱你就好样的，你即使骗了你都是好样的。中国的商人哪个不是骗子啊，你知道吗？你看看今天中国地沟油都发了财了，搞地沟油的，你知道吗？只要搞假的都是发财，所以人家说今天的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就骗子是真的。你相不相信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哪个不是假的？今天官员是为人民服务吗？没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对不对？今天老百姓真正爱祖国吗？怎么爱祖国？没法爱祖国，他有理由，我你不好我怎么可爱？不好那自己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文化中吸收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更新，更新，用从水和圣灵重生。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就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学习这个世界，不要用眼睛去看它，我们看了会很痛苦的。我们看谁？我们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观念，最关键的就是不效法世界，不效法世界。那么不效法世界，在这个我们看一段经文，这个是约翰一书的二章10-15节到17节，这是使徒约翰讲的，他讲得很好，他说不要爱世界，弟兄们，也不要爱世界的事儿，你看到没有？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人要爱世界，再爱主不可能。你说我又爱世界，我又爱主，不可能。我又爱黑暗，我又爱光明，怎么可能？光明一来，黑暗一定要走，对不对？你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你今天当然了，今天很多人同时爱两个，这个那有可能，那但是那个爱肯定是打折扣的，那肯定打折扣的。他说你不能够爱世界，人若爱世界就不能爱主。你说我很爱主，我又爱世界，这个可能性不大。 他说因为凡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你看这个约翰讲得多清楚啊。这里边有三点啊，是第一个，肉体的情欲，人的心里边因为受世界的影响难免有阴暗的地方，所以当人心里有阴暗的地方，我们的肉体就容易犯罪。我们犯罪都是肉体犯罪啊，你知道吧，诺斯底主义就是我们肉体是坏的，不要肉体，诺斯底主义就是我们人是可以脱离肉体成圣的，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那么保罗的意思说，你把身体献上交给神，让神来掌管你的身体，神掌管你的眼睛，那你该看什么呢？看神所让你看的，对不对？神不喜悦的你就不看。这个随着世界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神不喜悦你就不看。虽然你上电脑你看神不喜悦的网站，你就不要去看。那这个就是就把身体献给神了。那如果你没有把身体献给神，那你哪会热闹往哪儿看嘛，对不对？人都眼睛爱看热闹嘛，哪块这个花花绿绿的就去看，看完最后就想想完就去行，那你一定会犯错，对不对？不能去看，这个眼目的情欲啊，这个很难控制的，很难控制的。但是大卫你知道就犯错了吗？大卫有一天中午睡完午觉了，挺舒服，就在皇宫上面就走一圈。我们这次我们到了西班牙，我们去了一个很特别的皇宫，在那个皇宫上面走一圈，我就感觉大卫在那走线的感觉，因为底下全是老百姓的房子，都是四合院，那里边谁洗澡你用望远镜也能看得到，你知道吗？那大卫呢在那没事就在那散散步，一看，哇，一个美丽的女人刚刚洗完澡沐浴出来，哎呀，比他老婆漂亮多了，眼目的情欲，你哪儿看不好，你非得往人家里看。所以要常常看十字架，你们对着旁边钉子说看十字架，要看十字架上的耶稣，你老看人家洗澡怎么样，大卫怎么样，犯罪了吧？看完以后把人家弄来了，然后还怀孕了，还怀孕了还不说，把人老公弄到前线被敌人打死了，你知道吗？借刀杀人多狠呢、啊、这个人，君王有权利，咱们今天没大卫那个权利了，但是我们心里也这么想，哎呀，怎么能够到手呢？你这个你看了就想嘛，你知道吗？然后你就采取别的招了，你知道吗？一大片罪恶就出来了。但是大卫你知道吗？大卫后来悔改了，悔改了，在诗篇139篇23到24节，大卫说了一段话，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大卫知道他犯错，啊，他也知道上帝最后上帝怎么样，上帝惩罚他，刀剑不离开他，押沙龙他最爱的儿子开始反叛他，杀的全家你死我活，刀剑就不离开他。知道吗？他的后代，就大卫的后代，以色列人被驱逐到全世界，全世界。所以做领袖的千万不要犯罪，做君王的一犯罪整个国家跟着你遭殃。啊，今天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我们要为君王祷告，为美国的奥巴马，为中国的习近平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行上帝让他们行的事。啊，有大卫这种，如果习近平有天说，神啊，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啊，伯西来说，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就早就认罪了，变成什么，你知道吗？今天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